弟兄姐妹们平安。每一次讲到平安的时候，我真是有的时候害怕，我们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习惯的一个口头禅，所以也盼望我们每一次说平安的时候，我们真实在心里面想到这个平安是从主那里来的。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让我们在说平安的时候不忘记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诗篇119篇里面有句话，他特别提到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得罪上帝，常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话，我们常常跟神的话离开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在很多思想言语行为得罪了神。但是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圣经是跟得罪神有关系的，不只是提到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把他的话藏在心里面。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另外一句话说，我若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就得罪耶和华。所以这两节圣经常常成为我的提醒。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大家可以去找哈，在撒母耳记上大概是在12章啊，你们去找，就是把这两节圣经配在一起，就使我们常常能够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方面在左，我们想到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话，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得罪他。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12章那里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停止为什么人祷告，或者停止代祷的侍奉，我们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了今天全世界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世界，我们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这个祷告，我们就照着撒母耳说的，我们就得罪神。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也不是，我觉得也是个巧合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要读的是诗篇119篇第一节开始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然后我就想到跟祷告的联合。我们知道从5月27号到6月25号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是这个穆斯林全世界的穆斯林斋戒月的时候。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曾经在这10多年来就发起一个在穆斯林斋戒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30天基督徒为穆斯林的祷告。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特别是介绍这样的一本小的册子哈。那么在这个册子里面，就是我们在这30天的时间里面，跟着全世界的这些穆斯林，这些伊斯兰教的教徒，我们跟他们一起在他们过那个斋戒月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来为他们祷告。当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今天早上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哈。我相信我们除了特别为这些穆斯林祷告，我想在5月24号我想我们大概都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巴基斯坦有2位我们中国的同胞，那么在那个地方被绑架，那么一直到现在听说已经被撕票，大概已经被杀害了哈。这两个人呢，其实是两个90后的两个年轻的宣教士，一个姓李，一个姓孟，那个男的姓李，那个女的姓孟，都是很年轻的。他们在这个巴基斯坦那边，那么就是有负担要把福音去关心这些穆斯林，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没有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情。详细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件事情啊，特别是这两位哈，一个叫做李新恒，欣赏的欣。有恒的恒啊，恒心的恒。另外一个呢叫做孟丽丝啊，美丽的丽，那个思想的思。特别请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两位现在 我想应该是已经为主寻道，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进行。那么他们在巴基斯坦主要的目的呢，主要的对象呢，也是对着这些穆斯林。所以呢，求主让我们真是在祷告里面，能够真是能够尽上我们应该祷告的本分和责任，免得我们得罪耶和华。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因信称义的再思哈，这个题目。那么我想这里有一句话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句话，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请举手好吗？没有吗？没有一个人吗？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s me. Amen. 没有哈，没有一个人看过，有吗？有哈，看过哈，马丁路德哈，是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哈，在因为我们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周年哈。那么我们知道，在500年前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他教书的那个 Wittenberg， 也在那个教会里面，他是当时天主教的一个神父。那么他在那里呢，就钉了那95条那个抗议那个教皇把那个赎罪券，那么在卖给这些信徒，卖给这些当时的天主教徒，他的一个反对哈。那么事实上呢，他到了 Wittenberg 去当教授的时候，他就在教圣经、教神学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特别是3卷书对他有非常深的提醒、帮助，后来带来挑战。一本就是诗篇，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19篇，一个就是加拉太书，另外一个呢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对马丁路德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从罗马书里面看见有那么长时间的这一个天主教的世界，整个在信仰上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扭曲。所以呢，他就在罗马书里面他就找到了答案，就特别就在那个10月31号在1517年的时候，他把那95条就钉在教会的那个门口，就带来那个可以说是整个宗教改革的开始。到了1521年的时候，他在议员的会议里面，当他们来这个特别来质问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在信仰上面追求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他们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到最后他就说了这句话，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Amen。 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回 Google 去看，去找到一个电影，1953年那时候还是黑白片，1953年的 Martin Luther， 当他演这个演员演到这里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激动，当他对着那些这个国家的元首，他对着那些议员，把他自己的那一个感觉，把他里面的一个感动跟他们宣告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神啊帮助我，阿们。那么请问 Here I stand， 当他说到 I stand 的时候，他是 stand on what？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来讲这句话。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因信称义的再思。因为对马丁路德来讲，就是从罗马书他发现，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被肯定，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被接受，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他家里面的一份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天主教说，你一定要有一些作为，你一定要有一些善行，你一定要做一些好事，你才可以将功赎罪。所以那个时候呢，对马丁路德来讲，他完全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他在天主教的训练里面，他曾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攻克己身，教身服我，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他曾经在他的房间里面拿起个那鞭子来鞭打自己，鞭到一个地步，那个自己不省人事躺在那里，后来被发现，人家把他弄醒过来。 所以我们看见他一直就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那个时候呢，教皇就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就发了很多的所谓 indulgence， 就是那个赎罪券，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需要告解，你们不需要认罪，你们只要买这个赎罪券，你们就可以让你们的这个灵魂得干净。刚才我们唱第二首的诗歌，那是诗篇51篇里面的话，求主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我们今天要得到一个清洁的心，当时的天主教说，你只要跟我买这些赎罪券，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赎罪。所以不只是这样，当你的钱丢在那个奉献箱里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把你在地狱里面，已经在地狱里面，在火湖里面烧的那些祖先的灵魂，因着你买赎罪券，他们就可以升到天堂去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对马丁路德来讲困扰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听起来好像很戏剧化，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当我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一个信仰？我们是人云亦云的信仰吗？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吗？天主教有天主教当时的一些问题，那对你我今天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就硬把许许多我们里面的一些问题、怀疑、挣扎，或者说里面有很多很多心里面的不满，把它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题目的里面能够再一次好好的来思想什么叫因信称义。很简单，一个人不是义人，他是个罪人，那么他可以得到上帝称他为义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心。所以因信称义很简单，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他讲了一句拉丁文，他说 Sola fide， Sola 就是 only， fide 就是 faithOnly by faith， 只有信心，不是靠做任何的行为。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找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些提醒，就给他勇气。听说据书上这样讲，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内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他在这样一个挣扎的里面，上帝用这样一个软弱的器皿，带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个我们第一首诗歌唱的第二首诗歌唱的，带来真正教会的复兴。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就使我想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心里面，我说我侍奉主50多年，50多年来，很多人说，哎呀，你50多年一定有很多很深奥的一些领受。感谢主，主给我一些怜悯，让我有机会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学习哈。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哈，有的时候想想说，主啊。我常常说一个人变老是必修课，我上次来好像跟你们讲过哈，变老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不对？你眼睛昏花了，你怎么办？戴眼镜嘛，耳朵不行了，哼，戴助听器嘛，啊，那个头脑这个记不起来了，那只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变老是必修的，这没有办法选择。但是弟兄姊妹，变成熟是选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提醒我自己，虽然已经到了快80了，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还是一直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在主的面前一直的往前走？大家记得我说的吗？在我60岁生日的时候，我太太送给我一句话 Finish well 啊。有一个人跟我翻译的真的很糟糕，说这 Finish well 很简单，翻译就叫善终。哎呀，我气得不得了。我说我60岁，我太太送给我一个叫我死得漂亮一点，才60岁就叫我死得漂亮一点。后来我发现真正的 finish well 应该把它翻成什么呢？守住晚节，保住晚节。怎么样能够保住晚节？必修的没有办法逃避，选修的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选。所以在这个选修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和挑战的里面，我就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我就想到神给我这两句话，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asic。 我们今天真是要记得，我们如果不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我们就会得罪他。所以我们不只是个人是如此，因为我们个人没有回到神的话，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有了破裂。我们不好好听他的话，我们夫妇之间两代之间的关系就带来裂痕。我们如果不在他的话里面，教会与教会 同工与同工之间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许许多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个人跟神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两代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教会的关系不好，这都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回到 Bible。 Here I stand， 他站在什么地方呢？他在那一次的演讲，他在那一次的辩论里面，他说 Here I stand， 他只有一样事情， I'm standing on the scriptures， 就是神的话。当那些神父，当那些主教，甚至他在教皇的面前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他就一直强调一样事情，两样东西。第一，我有神的话；第二，我在上帝的面前的良心， my conscienc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回到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 back to the Bible and back to the basic。 他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得到极大的一个回应的哈，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很快的念一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他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然有阻隔，感谢主哈，这个有阻隔哈，有好处哈。如果没有阻隔的话，大概就没有罗马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因为有阻隔，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给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拦阻哈，或者不顺利哈，好像是上帝不爱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人生负面的经验，常常是带来正面上帝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埋怨，很容易就不满，很容易就信心就受到考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事情，我们怎么样看。当我们平面来看的时候，转弯我们就看不见。当我们真的愿意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天上看得就比较清楚。这两天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消息啊，有个叫齐柏林的一位先生，他是一个把整个全台湾用空中的这个摄影把它拍出来，要看见台湾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感人的一个跟环保也有关系的一个影片。你看我今天看报纸，今天早上起来看看台湾的联合报，差不多所有的版面都提到他，所有的政治领袖，所有的这些这个环保的这些人都为着齐柏林，因为直升飞机出了空难，很年轻就这样去世的一个很大的震撼的消息。因为在天上能够看得清楚，因为在天上可以看到全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站在一个神的立场来看一些事情。当我们从上面看的时候，那个拦阻不算拦阻，那个拦阻其实是包装在拦阻外表的里面一个真正上帝的祝福。所以因为有阻隔，所以就有了这个罗马书。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有的姓，原来的姓叫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前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请注意十七节就是影响马丁路德的一节圣经。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节圣经离开马丁路德有1500年，那在1500年里面，这一节圣经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一直在圣经里面，但是没有人发现。整个天主教的世界，整个天主教的信仰，整个天主教的活动，没有人发现这一节圣经。所以在不止，其实这节圣经不只是在这里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也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也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离开马丁路德2500年的哈巴谷，在他写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时候，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 The righteous will liveby faith， 就是说他在那里就印着这些事情。但是很特别哈， 非常特别，就是说其实阴性称义在中文翻译圣经里面，罗马书出现两次，加拉太出现两次，但是并没有特别这个对马丁路德看这几节圣经带来的影响。是从刚才我们是看到义人比阴性得生，他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不是从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出来，而他是从这个义人比阴性得生这里看出来。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生。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剩下一点时间跟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来思想。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称义呢？那么这节圣经是我个人多年来一直有很大困惑的一节圣经，也是很重要一节圣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跟我们谈到的人带领我们祷告，一定跟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对不对？他说我们若认认自己的这些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这些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过去所有的非义或者犯罪，都因着我认罪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呢，我就一笔勾销，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或者称义。这节圣经有一段时间为什么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我觉得这节圣经里面有蛮麻烦的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请注意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如果神是信实的，如果神是公义的，这个认罪的人死定了。你不认还没有关系，你认了，你既然认了以后，而那个你认的对象他是一个信实的，是公义的，你不是完了吗？我说这节圣经大概写错了，应该怎么写？在逻辑上我们再通得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人的，他就洗净我们的罪，或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才合理，对不对？为什么这节圣经会那么重要，而我没有办法接受？有一段的时间我对这节圣经有非常非常深，给我带来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我说主啊，我不懂，我不懂。以前有个小孩把他父亲的桃树 砍坏了，哇，他就赶快跑到爸爸面前来认错，说爸爸，我把你的最爱的桃树给砍断。他爸爸打了他一顿，哇，他很冤枉。他说爸爸，华盛顿把他爸爸的桃树砍了，他爸爸原谅他，你怎么打我呢？啊，他说华盛顿的爸爸跟我不一样。说什么不一样？你砍树的时候我正在树上，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不在树上，所以他可以原谅他，因为我正在树。你看啊，当你去认错的时候，如果父亲是公正的，一定给你两巴掌，对不对？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不是一定死定了吗？对不起，我用很难听的很粗俗的话来讲，我想只有这样讲大家才懂我的意思嘛，对不对？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怎么可能赦免呢？他要赦免他就不信实，他要洗净他就不公义。这节圣经应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这六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问题，感谢主哈。但是 我那个时候为了这一节圣经挣扎了很久，也就是我在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朗朗上口，人云亦云，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我们没有好好去想想看，有些东西是我们思想通不过的东西，我们不要让它随便就过去了。我们今天来做礼拜干什么？有的时候我在讲说，你们来这里做礼拜干啥的？哇，几个东北人高兴得不得了，说哇，李牧师是个东北人，讲干啥的？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在干啥的？我礼拜天我就来了，有很多心里面的一些没有办法解开的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觉得很多慕道的非基督徒在我们当中，他就觉得我们这些人，他们真的就觉得我们很迷信，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们很 superstitious。所以我们很迷信，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答案。弟兄姊妹，我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找到答案，我今天不敢讲，因为讲到我怕等一下散会的时候，因为我等一下要到 Simi Valley 去讲到， 讲完我就溜，我就跑，免得被算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就想到因信称义。什么叫信？什么叫信？因信称义的信，不只是讲到它的内涵，不只是讲到它的方向。因信称义的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象。因信称义的信，你信什么？你信谁？这很重要。因信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也好，怎么说？I'm justified，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都没有提到他的 faith 的对象是谁。后来我这件事情找到答案，弟兄姊妹，我觉得这节圣经是在圣经里面解释因信称义最清楚最直接的圣经。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信实和公义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不义，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也只有这样，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能够平衡，能够满足。也因为他是信实的公义，他凭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凭什么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这里是不是个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你看不到，这些圣经外面看不到，但是里面就有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要跟大家分两方面来思想。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哈，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分两方面，很快的看，生命的信息和宣教的责任。这两件事情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义人必因信得生前面整个 argument， 前面整个他所申论的前提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结论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一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他中间讲了一件事情，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得果子？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别的形容词来讲。我定义要到你们那边去，要好像做商人，要在里面赚一点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去我是有目标的，我去我是有目的的，我不是去过罗马假期的。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那这个大概老一点的人才听过这个电影哈。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那个不管了哈，反正是当时的俊男美女拍的一个电影，我们小时候哎呀真喜欢这个电影哈。他说我不是到罗马去过罗马假期的，罗马有很多很多的古迹可以看，罗马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听，但是我到那里去，我有一个目的，我要去赚钱，我要得着你们好像赚钱一样，我要去那里打仗，我要到那边打一个胜仗，要把你们掳掠过来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不是的，他没有讲打仗，他没有讲做生意，他没有讲去求学问，他没有讲去生孩子，他没有讲这些，他只想说我到你们中间要得一些果子。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是什么意思？果树是给我们看到生命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讲到果树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想到诗篇126篇的里讲到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马丁路德其实他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挣扎的心路历程，他最后找到了答案，他最后找到的，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他对雅各书有很强很强的反抗，他觉得全本圣经66卷书有一卷书应该把它烧掉，雅各应该把它抓出来好好的鞭他一下，因为他要告诉人家说要靠行为嘛啊。其实后来他自己也从这里面出来了以后，他没有把雅各书丢掉，因为他发现这个保罗所说的行这个行为跟雅各所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分析哈。 如果这是一条人生的道路的一条线，中间有十字架，十字架之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十字架过后以后，这个是我们信主以后的一个描写的一个路程。保罗所反对的是十字架前面的这个行为，雅各所强调的是十字架后面的这个行为。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讲同样的事情 by definition 不一样。如果说保罗他所反对的，他抵死要反对这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前的人生不是靠做行为，但是雅各所说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必然要有行为，这个就是果树给我们看到一个代价的一个提醒。第二个，果树呢有果实，果实是代表什么？果树里面看不到，但是它的真正的目的是把那种结出来的果子，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面讲这个圣灵有九种果子，对不对？大家会不会背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啊，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会背，看站在台上看到你们突然老人痴呆了，想不起来了。再来一遍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啊，一共九样啊，九个果子啊，这个要结出果子出来，这是个生命的故事。所以他在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呢他反过来从因信得生推到前面，提到的是什么呢？提到的是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果树是生命的代价，果实是生命的见证。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什么啊？胡长老善啊，些也善啊。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他最后就有善言要出来了哈。对，善终很好哈。对，所以这 finish well 叫善终，善终要善。耶稣基督离开世界最后留下的那句话是什么？不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哦。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那是大使命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呢，马太福音那个整本圣经都是大使命。刚才我们读的诗篇是吧？六十七篇，那什么时候读的是？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宣召的时候，诗篇六十七篇啊，六十七篇其实也是个大使命，对不对啊？求主怎么赐福我、怜悯我、用脸光照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很明显啊，这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一个大使命，就是一个大使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传统的说大使命，我们感谢主很好。但是另外一节圣经我们不要忘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圣灵降临在你们上，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完这话就有一朵云彩把耶稣接去，以中文翻译圣经来讲，当然原文跟英文不是哈，以中文翻译圣经来讲，他被接上身那句话最后两个字是什么？见证，见证。我不知道啊，对老外来讲啊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然后 in Jerusalem, all Judea, Samaria, and to the utmost part of the world。但是在中文圣经啊，这个有一点太过分的强，这个过分的灵异解经哈、啊，因为这个圣经其实不是那见证，不是在这，但是在对中国人来讲。最后两个字是见证。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呢、啊、我说为什么中文啊就是特别要提醒这两个字，是不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特别需要在这方面真是要求主怜悯。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过去二十多年来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 我越来越觉得魔鬼一点不在乎你去怎么宣教，魔鬼一点不在乎你去哪里传道，魔鬼一点不在乎你去做什么差传的工作，他不在乎我们去传福音，他在乎我们带着见证去传福音。魔鬼今天怕的不是怕我们去传福音，他怕我们带着见证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个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所以生命的见证是非常从果实能够看到。然后第三，果子树在你们这边结果子，果子里面有什么？有核，对不对？里面有一个心，那个心是什么？那是一个传宗接代的东西。所以当保罗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的时候，他给我们提醒有代价，提醒我们要有见证，提醒我们要有传承，要有传承。我想一个侍奉主的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大概最深最深的一个负担，最强烈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看到有你预备的接棒的人，接棒的人。交接棒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在这里多提哈，因为我们应该十点半应该结束，是不是？好，生命的信息，下面一个是宣教的责任。宣教人从哪里看到呢？他前面讲，他说什么呢？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里面提到两样东西，欠福音债，第二还福音债。你欠债你不一定再还，对不对？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提到欠福音的债呢？因为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诶，我又有一个问号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写罗马书之前没有去过罗马，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跟罗马人来讲是陌生的，他跟罗马的人是没有背景的，没有关系的。那你跟你要去那个地方说我要到你们这个传福音，我对你们那边无论希利尼人无论什么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请问这怎么解释呢？对不对？这怎么解释呢？今天如果说我跟你们哪一位弟兄，我来的时候哎呀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我欠你欠了2000块美金，我今天要来这边讲道，我就不晓得会不会见到你，很紧张，对不对？你见到债主的时候心里面总是觉得非常非常不自在，而且希望尽量逃避，除非我2000块钱带来了，就坦然的来了以后，好了，那个见到就见到，反正2000块还给你，但是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怎么会欠他债呢？怎么会欠他债呢？后来我就一直想不通，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为什么说我要还债？为什么我欠你们的债？欠债啊，我记得我到巴西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学当地的话，就学一两句，见到当地的人讲两句，好像能够破冰啊，能够跟他很快能够慢慢熟起来。后来我说谢谢怎么讲啊，因为巴西是唯一在南美洲是讲葡萄牙话的地方，他们就告诉我谢谢叫 obrigado obrigado。 后来我就学会 obrigado， 看到那个巴西人就 obrigado， 但是发音发得太标准，他们就一直跟我用巴西话就跟我讲话，但下面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有一天我突然想 obrigado 什么意思？谢谢。 obrigado 跟英文一个字很接近，叫 obligation，叫 obligation。 那如果说当我跟人家讲谢谢你的时候 obrigado， 里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里面有一个责任。这节圣经欠他们的债，如果我们看 NIV 的翻译圣经，保罗说 I am obligated to you， 我欠你们的债，我有一个 obligation 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想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今天有很多人我们不认识，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去，那他怎么是欠债呢？因为有人欠了他的债，他不能去罗马，知道我要去罗马，就把钱给我，让我去替他还这个债，懂我的意思吗？那么所以呢，他还是欠债，所以他需要还这个债，因为有个托付给我，我要把这个钱去还他。谁托付我向今天全世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去还福音呢？这些穆斯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花30天的时间去为这些穆斯林祷告？跟我们毫无关系嘛，跟我们毫无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很深很深的想到，我们今天欠债是因为欠了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所以这里面提到哈，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前面，他所提到的一些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提醒。我这里提到第6轮，我以前在你们的夏令会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国鼎先生，我想从台湾来的就知道这个人，很好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财政部长跟这个经济部长，因着他台湾的经济起飞，因着他整个台湾这个经济改变，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有一次看报纸，看到一个报纸上写说有个老外到了台湾，上了出租车、计程车，车子横冲直撞，哇！那个老外，哇，紧张的不得了，就拍拍那个司机，说：“先生，你们中国人不是讲伦理吗？人际关系呢？讲人情吗？怎么你在路上还是这样横冲直撞？”哦，他说：“我们讲人情，我们有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我们有这五伦呢。后来那五伦，他说你这老外你不懂，这五伦都是认识的人呢。君臣认识吗？夫妇认识吗？父子认识吗？朋友更不要说了，这个兄弟都是有关系的。他在路上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李国鼎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一个小新闻，他突然就想到要成立一个叫群我伦理促进会，群人群众跟我陌生人怎么样。所以他在经济部有一些演讲的时候就强调，今天我们中国人需要第6轮啊，5轮不够，需要第6轮。后来一直到现在，大概很多台湾来的人听都没有听过，证明没有成功嘛，啊，这件事情胎死腹中，就没有继续下去了。这对我来讲，我就一直想到为什么他有一种群我的观念，因为他相信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爱是爱世人的爱，但是感谢主，这些穆斯林本来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因为那是从耶路撒冷来看，他们好像使徒行传1章8节所谓的地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阿拉伯人，马上想到两个名词，一个叫移民，一个叫难民。上帝今天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不要我们到阿拉伯世界。我的儿子在1991年的时候到伊拉克那边去打仗，他要到那边才能够碰到那边的阿拉伯人，现在不需要。现在搞不好这些穆斯林就在你我的对接，就在我们的方邻隔壁。求主让我们看到，虽然跟他们毫无关系。我看到一个统计，他说今天全世界的这个穆斯林跟印度教的教徒，他们说有86%的 很高的比例，86%的穆斯林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周遭有这样的人，我们去关心他，去关心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就跳过去。第二个，他不只是还债，他说情愿尽力将福音传给人，情愿尽我的力量。甘心和勉强是两个相对的排斥的东西。你很甘心就不要勉强，你勉强就不是甘心。但是今天求主把这两样东西，在情愿尽力将福音传给人这句话，把它变成什么呢？让我们甘心的勉强自己，勉强自己去甘心啊，这是 play on words 啊，就是把那个字面稍微改一改哈，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哈。让我们甘心的去勉强自己，让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一些甘心的事情。最后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真是能够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给我们的这样挑战的里面，不忘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可以再发挥一下，也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口才，也不是依靠钱财，也不是依靠任何的事情，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最后我就想到这个，我在波特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汉学家，他跟胡适之老先生是非常非常亲的好朋友，叫杨连生。这杨连生这个教授呢，余英时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在中特别是在美国，在汉学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有影响的一个汉学家。他老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杨妈妈在我们教会聚会，觉得常常问我，他说李牧师，你有没有机会跟我的先生跟我的丈夫传福音。他一定后面要加一句，他说你要小心哦。你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学问，他说李牧师你不要难过，他的学问满车满斗，你绝对谈不过他。不过呢，你是我的牧师，那你好不好就有机会来看看他。长话短说，我就去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依靠耶和华的灵。后来他信主了，他信主了。那他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他在88岁的高龄，大概他就去世了。后来我替他办追思礼拜，来参加，我们把礼拜堂挤得满满的啊，就是一些非常有名有这个有头有脸的人啊。那天我在领这个聚会，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就很紧张啊。我说那么多人来哈，我到底，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到他家去，想要多了解这个杨连生。那么进到他的书房，没有立锥之地，全家都是书，丢的满地都是书，书架上呢都是书，书桌上更不要讲了。我都不知道从何看起，就在他桌上看到一句话，就是我这里写的。他心里很感慨，他说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汉学家，第一线的都没有第一流的汉学家，第一流的都不肯到第一线来。那两句这句话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很热心的都不肯到这个第一线去。那感谢主，很多第一线的他们很热心，但是呢，求主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家，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宣教师。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当然我们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但是让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站在第一线，让那个第一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恳切地求你借助今天早上，让我们想到500年前你的仆人马丁路德千辛万苦替整个基督教，我们可以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出来。天父，我们为着他，为着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感谢你。天父，我恳切地求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再一次来思想这个基本的圣经的一个基督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核心。主啊，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不只是来敬拜你，让我们得到主你给我们的话，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主你把你的真透过你的活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